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12章29到30节。今天的主题是爱主我们的神是什么意思呢？马可福音12章29到30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它，也都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审视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所做的选择，这是否真实的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在去年9月，我曾讲到我们需要舍己，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那篇讲到是这篇信息的前提，因为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舍己，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随基督，我们就无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就像圣经中许多的命令一样，我们也许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但却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他们的含义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或者即使我们花时间研究了他们的意义，却可能是在没有圣灵引导的情况下去研究，于是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是死守律法表面的字句和规定，严格要求人遵守外在的规条，却没有真正的明白律法背后的心意。其实律法真正的精神是要人在遵行时带着怜悯、爱心和体恤。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必须一再的向法利赛人、他的门徒以及那些聚集来听他讲道的人解释律法的精义。我并不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一位已经完全学会爱神的人，但是这个主题提出来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真的思考什么是爱主我们的神，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增长这种爱。我想从5个方面来思考爱神这个主题，它的权利、我们的益处、其含义、实际的表现以及拦阻。第一，它的权利，为什么神有权利得到我们的爱？既然神创造了万物，那么万物都属于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材料，我们用自己的材料亲手做了一样东西，我们难道不会说这是属于我们的吗？如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神拥有我们，我们也属于神。因此在罗马书9章21节中才有一个这样的反问，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但我们可能会说，这种方法说法只适用于物质的东西，却不适用于像我们这样有生命有思想的人。然而如果我们也有能力像神一样创造一个有生命有思想的存在，难道我们不会仍然声称对这个生命拥有权利吗？但事实上我们并不像神那样，也无法创造这样的生命来宣称属于自己。然而历史上奴隶的主人却是这样做的，并且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育的过程，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一种所有权的感觉。 尽管严格的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他们，我们只知道生育的过程，父母确实参与了生育这个过程，但父母并没有创造婴儿的生命。事实上，父母只是新生命奇迹的旁观者，因为父母不能决定哪一个卵子会被受精，也不能决定 DNA 如何的组合，也没有参与细胞分裂成为胚胎的过程等等。父母其实并不是在主导这个生物过程，而只是经历这个过程而已。正因如此，圣经在许多地方告诉我们，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例如创世纪二章七节，生命记三十章二十节，约伯记三十三章四节，诗篇三十六章九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既然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生而尊敬并爱我们，那么更何况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更应该明白神有权利得到我们的爱，是他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救赎出来。我们都知道关于原罪的记载，从那时起，人就产生了想要像神一样的愿望，成为独立的个体，随心所欲的行事，自己做决定，只向自己负责。那结果如何呢？看我们周围，看看这个世界，情况是否真的变好了呢？并没有。我们急于摆脱神的约束，结果却把自己变成了罪的奴隶。正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所说，我们只能侍奉两个主人中的一个。当我们从一个主人那里得到自由时，就必然成为另外一个主人的奴仆。我们放弃了生命真正有意义的目的，转而去追逐世上的事物，希望从那永远无法真正满足我们东西中得到满足。这些东西会让人不断的上瘾，需要越来越多，却损害了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就像毒品成瘾一样，如果我们不停止，最终必毁灭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远离了神，没有神，我们在最终越陷越深，却没有任何办法把自己从将要临到神的审判中拯救出来。神在一切属性上都是完全的，因此他必须惩罚那些违背他律法的罪人，否则神就不是完全公义、完全正直的。于是福音的信息就在这里，神知道我们无法把自己从罪和将来要审判中拯救救赎出来，因此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救赎出来。他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在第三日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神本不必拯救我们任何一个人，但他在我们还是他仇敌的时候，因着他恩典的爱选择拯救了我们。起初我们原本属于神，但我们却选择离开他，给自己带来极深极深的困境，完全没有办法逃脱。然而神却来拯救我们。试想，如果小时候你离家出走，被人利用并且卖为奴隶，你的日子充满了痛苦、饥饿和虐待，没有休止，也看不到尽头。直到有一天，你的父母找到了你，把你救出来，他们从未放弃寻找你。起初，你也许难以相信自己得救了，但随后这种不敢相信会变成释然和喜乐的泪水。当你真正明白自己被救出来的时候，巨大的喜乐和感激充满了你的心，你开始觉得拯救你的人，你的父母配拥得你一生。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这种感受，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有权利得到我们的爱。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也说，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作为一位仁慈君王的仆人已经是一种福分，但成为这位君王的儿女则是更大的福分，因为父亲会向他的儿女敞开自己，使他们能够在爱的关系中亲密地认识他，并且为他们预备产业。神不仅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还是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现在是他眼中的同人，他以永远的关爱遮蔽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一般来说，被充满爱心的父母养育的孩子长大，也会把爱回报给父母。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因着神向我们所施的慈爱和恩惠而爱他吗？我们现在来说到第二个方面，我们的益处。为什么我们应该爱神？神不是人，当他宣告他有权利得到我们的爱时，我们不需要因此感到不舒服而心生怨恨，因为我们的益处就是包含在他对我们爱的权利之中。当我们谈到神为什么有权利得到我们的爱时，我们提到他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救赎出来，并且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些难道不正是爱神所带来的益处吗？神的话语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罗马书八章28节也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并不是从一副锁链中被释放出来，又被另一副锁链所捆绑，相反，我们是被释放出来，好在父与子女的关系中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恩福。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甘心顺服这位慈爱的天父。因此，除了这是神的权利之外，当我们在基督里与神的关系被恢复时，我们就能够按着受造时本应有的样式去爱他。也许在地上人是不完全的，但在天上我们将能够完全的爱神。这种恢复从我们对神的爱中显明出来，使我们最终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目的。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生命中就会有一种目的上的空虚。这也是为什么人常常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与小药理问答中所提出的问题非常的相似。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世俗哲学会尝试用各种不同的答案来回应这个问题，但都无法真正的令人满足。而圣经给出了关于丰盛人生的明确答案，那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被造是要与神相交，这也是为什么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试图用世上的事物来去填补这个生命的空缺，比如事业、金钱、地位、财务等等。但我们会发现，对这些东西期待往往远远比我们真正得到它时的短暂满足更加吸引人。我们本应被无限 的神所充满的空虚，怎么可能会被那些有限、会朽坏、会随着时间衰败，并且随着潮流变化而过时的事物所满足呢？这些事物无法填补我们生命的空虚。正如我们前面提到，当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义时，我们也被拯救脱离将来的审判。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5:24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从死刑中被释放还不算一种益处，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益处这个定义了。然而将要来的第二次死亡比肉体的第一次死亡更加的可怕。耶稣在马太福音10:28警告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些拒绝相信基督并且死在罪中的人，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1:8。在那里要在不灭的火与硫磺之中经历永恒不断极其痛苦的折磨。我多么希望能把地狱的恐怖更加生动地描述给你们，那些还未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的人，使你们开始为自己永恒的归宿担忧，并且离开那条通向地狱的道路。因为如果你愿意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就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在他里边找到极大的安慰和平安。但可惜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使人知罪并得救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愿神能够怜悯你，成为一位公义正直之人的儿子，是一种值得珍惜的荣耀。甚至浪子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也认识到他父亲的良善，不仅对他这个儿子是如此，对家中所有人和仆人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浪子悔改了自己的恶行，谦卑顺服地回到父亲那里，因为他明白顺服良善的权柄比摆脱一切约束的所谓自由更加的好。如果世上有真正的，我们也许以为自己活得很自由，没有约束，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各种的限制之下，社会的规则、交通的规则、国家的律法、家庭的规则和期望等等。我们是真正的自由吗？并不是。然而当有良善的权柄来规范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时，就会有秩序、安全、喜乐，没有恐惧，也能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这些都使我们能够过着丰盛而兴旺的生活。这个看起来似乎是很矛盾，但属神的限制反而使我们能够按照应有的方式自由的生活。爱神并且顺服他的权柄，会把我们带入一个这样的环境，在其中神的话语能够为我们设定了客观的界限，使我们能够正直尊荣的生活，免去罪恶的亏欠。如果活在世界的幻象之中，以那种主观的道德标准或界限为生活依据，只会使我们一步步走向空虚的人生。终有一天， 当我们醒悟过来，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算不得什么。正如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所说，我们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作为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在将来的世界里应该预备什么呢？在将来的世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描述，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九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到二十三节，加纳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再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阿们。我们来说第三个含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用整个生命去爱神。其中心是指人里边的中心，包括情感、思想、意志和意念。性是指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我们里边那不朽的部分，在肉体死亡之后仍然存在，也是说灵。意是指我们理解、思考、推理并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力很明显是指我们身体的能力、力量和能力。然而用整个生命去爱神，本质上意味着我们不能爱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超过爱神。这就是为什么十诫首先强调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至高地位，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五节和七节所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中用这样的方式对比爱神与爱家人。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就必须恨我们的家人或者恨我们自己，而是说，若要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对神的爱必须远远超过对任何人或者事物的爱，以至于对神的爱相比，对其他一切的爱就好像是恨一样。没有人能够凭自己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被要求单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达到这种爱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顺服圣灵，使我们能够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当圣灵每天在我们里边工作时，我们会发现生命中发生奇妙的改变，会使我们越来越爱神，但我们必须尽上自己顺服的责任。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旧的生活方式生活，却期待自己突然能够增长，用整个生命去爱神，那个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继续走旧的道路，我们所增长的爱只会成为越来越爱自己的人，而不是爱神。也许有人会问，我怎样顺服圣灵呢？或者顺服圣灵是什么意思？这首先是从谦卑开始，甘心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是否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呢？我们是否遵行神在他话语中的教导？我们是否正确的学习神的话语，并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属灵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我们是否愿意把圣灵所教导我们的应用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度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对这些以上的问题回答都是是，那我们就开始明白什么是顺服圣灵。也许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帮助你们理解这个。当我们面对一个处境时，通常只有两个选择，或有限的几个选择。很多时候，其中一个选择是神所喜悦正确的选择，而其他的选择则是妥协或者违背神的教导。不幸的是，大多数时候，那合乎神心意的选择恰恰是最不受欢迎的选择。我们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们的选择反映出我们是否顺服圣灵。如今爱这个词常常被浪漫化，所以我们往往把爱理解成为一种基于感觉的情感之爱。但这里所说的爱并不是这种爱，因为这种爱是主观的，取决于我们当时当下的感觉。而且这种爱并不稳定可靠，因为当感觉改变时，人也可能不再有这种情感之爱。在婚姻中，这一点从今天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就可以看到。我们缺乏维持这种关系的尾声和心智，于是乎分开似乎变得更加方便。但神的爱总是信实稳固的，因为它是不改变的。因此神在耶利米书31:3对以色列人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这同样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神也把我们吸引到他那里。那么爱神到底是什么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中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所以我们要用整个生命来爱神。那么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每一个处境，神的诫命都必须要遵守。首先，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的我们每一个处境中，神的诫命都要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使我们能够按照不同的情况恰当的应用它。这也就是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点，实际的表现，我们爱神的程度如何，我们应当怎样爱神。当我们开始谈到遵行神的诫命，因为使徒约翰和圣经都是这样定义爱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把诫命的字面意思应用到生活中。如果我们记得圣经中的记载，就会知道这样对神律法的应用曾使犹太人陷入繁琐而死板的律法主义中。虽然法利赛人遵守神的律法，但这种方式并不蒙神喜悦，也不被神接纳。因此，在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被基督严厉的责备为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在不明白神设立诫命的心意和目的时，只是盲目的遵守神的诫命。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就不会把信仰变成一连串可以做和不可以做，从而落入了律法主义。神的诫命也不是为了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痛苦，或者剥夺我们本来可以正当享受的事物，以至于有人走向一种苦修和修道式的生活方式。爱神需要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重生，而这种重生会在我们对神的态度上改变明显显明出来，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成就的超自然的工作，使我们开始在生命的每一个方面寻求讨神喜悦。我们所思想的、所说的、所做的，从而带来行动上的改变，也改变我们看待他人和世界的方式，甚至影响我们的穿着、人生的优先次序，一直到我们敬拜神的方式。以下的一些思考只是举例说明这些改变可能是什么样的，虽然我知道这些话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冒犯，但我仍然必须说出来，因为宁可得罪人，也不要得罪神。主日敬拜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关于我们自己，还是关于神？我们是否记得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来到神面前时，神对他们所设立的严格要求呢？或者想一想旧约中，神要求以色列人所献祭的各种礼仪性的祭物和供物，那些是为了以色列人，还是为了神？神是不改变的神，如果旧约中神对敬拜的要求是以神为中心，那么我们的主日敬拜 也必须是以神为中心。这意味着从我们预备到真正的敬拜过程，首要目的是以神所悦纳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神圣的责任。当我们敬拜神时，要除去一切分心的事。在这个时代，我们在敬拜中经常会用到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打开圣经，这个是很常见的。是否赞成这种做法，并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但如果我们在聚会中使用这些设备或者软件，就应当考虑到他们是否会使我们分心，或者会不会导致我们不能专心的敬拜神。我们可以把这些设备设置成不会弹出通知或者信息的模式，以免打扰我们自己，也要确保设备不会突然响铃而影响自己或者他人的敬拜。我们应当谨慎地使用这些设备，使他们不会妨碍我们全心敬拜神。当然，对于那些需要随时待命或者承担重要责任的人来说，可能有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也注意到，他们的设备通常是设为震动，而不是响铃。敬拜时间里，不要忙着做其他准备，比如午餐准备。即使我们在厨房或者是团契厅里能够听到聚会的内容，通过扬声器或者音响，但是我们请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10:41-42对马大所说的话：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如果我们因自己的准备工作而忽略了对神的敬拜，神会喜悦吗？无论我们的准备是多么出于好意，如果他取代了神应有的优先地位，他就成了偶像。先好好敬拜神，然后我们才能在神面前处于正确的状态去服侍他。也要思考我们的穿着，我知道这一点很可能会迎来一些批评，但我并不是要告诉任何人你们应该穿什么或者不应该穿什么，因为那样只会走向规条和律法主义。然而请想一想，我们是来到全能的神面前，他比我们所能想的任何尊贵的人物都更加的伟大，无论是君王、总统、总理，还是任何一个著名的人物。再想一想敬拜的目的，也想一想在敬拜中还有其他人。那么我们是随便的穿着来到聚会，还是穿上主日较为得体、整洁、端庄的衣服来敬拜神呢？我们总是竭力去满足世俗工作的期望，然而对神的工作，我们却常常只是随手而为，用剩余的时间去应付。我们会为世俗的工作彻夜劳作，却只为神的工作草草应付吗？那么当我们做决定，尤其是那些重要的人生决定，比如职业、婚姻、移民以及其他塑造人生重大决策时，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我们是否在决策的过程中考虑神的旨意、神的诫命、神的教导，还是觉得事情太重要，无法将神包括在内？也许我们会找借口说这些事与神无关，但如果我们要用心、灵、意念和力量去爱神，难道神能够被排除在这些之外吗？如果我们要与所爱的人结婚，计划共度一生， 我们难道不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考虑这个人吗？那我们在婚前做决定，难道可以不考虑将来的配偶吗？我们是否寻求去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的事物呢？我们是否渴望去这样做，还是有些事情我们明知道是违背神的旨意，却因为太喜欢或者上瘾而拒绝放弃？我们是否体会过，当我们深爱一个人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去了解对方的喜好与厌恶，并且尽力迎合对方的喜好，避免触犯对方的厌恶？如果我们在对待人上都能如此，那么对于那位慈爱怜悯、从永火刑罚中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儿女的神，我们岂不应该做得更多吗？神在我们优先顺序中是处于什么位置呢？如果神不是第一位，那么请借助十诫中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章3节。以上的一些考虑或许容易处理，而有些则是很可能成为我们终身的挣扎。我自己在某些方面仍然在挣扎，然而当我们挣扎时，请记住，这其中正在成就的是超自然的工作。圣灵正在更新我们的本性，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圣灵如何在我们里边工作，正如查尔斯·斯布珍所说，这种变化可以从圣洁的行为中显明出来，并通过恩典的经历感受到。因此要顺服圣灵的工作，尽我们所能，不要阻碍他在我们里边的工作。神看顾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心寻求爱他，圣灵必会在我们里边增长这份爱。也许此刻坐在这里听到这一切丝毫没有触动你的心，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行事，将神仅仅当做一个熟人，觉得与他交往或许能得到一些好处。如果你处于这种状态，我为你感到难过和悲伤，因为你仅仅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错过了基督的救恩，你的结局和那些公然拒绝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为何不去爱神呢？最后一点，是什么让我们无法爱神？其中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自我。不可否认，我们的人性让我们相信世界是围绕着自己转的，即使我们在理智上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现实是，我们只能通过自身来衡量万事，因此从早到晚自我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通过感官来判断周围的事物，从而知道事情如何影响的我们，但我们无法知道事情如何影响他人，因为我们无法进入别人的感官和认知系统。我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思考和解读事物，却无法知道他人如何对待、如何看待。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一些简单的指令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人仍然却能会有误解。因此不论喜不喜欢，我们都相信自我、爱自我，因为这是我们最了解的。我们爱我们自己多于神。当我们必须在自我与神之间选择时，自我总会获胜。 神会呼召我们为他人牺牲，但我们会质问，我为什么要为他人牺牲？实际上，我们甚至可能会问，为什么别人不能为我牺牲？这种对自我的痴迷或专注就是偶像崇拜，它在我们里边产生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会忙于这些事物中寻求难以满足的自我满足感，以至于没有时间或者兴趣去学习爱神。神不会容忍我们夺去他的荣耀而献给偶像。在旧约中，偶像崇拜的后果是国家破灭，甚至以石头打死的刑罚。今天我们或许不会灭国，也不会用石头打人，但偶像崇拜仍然有严重的惩罚，永远与神隔绝，被投入罪人预备的火湖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必须学会舍己，这样才能学会完全的爱神。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呢？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呢？这对你来说重要吗？你是否满足于爱自己而不爱神？如果你所爱的只是你自己，那么基督就不是你的救主，你在神的国里边就没有份。另外一，然后就是自满。也许我们曾经对神充满热爱，渴望尽一切所能去取悦他，但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爱。也许我们不断地被告知所有基督徒都有得救的保证，以至于我们开始忘记这份得救的保证是给那些真正爱主的人，而不仅仅是做教会工作的人。不要让自满削弱我们对神的爱，因为保罗说人生是一场赛跑，我们不能自满，而要继续奋力争取。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节制，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关于离弃起初的爱的警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箴言六章四到五节的话语也激励了我们要从自满中自救。不要容你的眼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人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需要爱神，不仅因为这是神的权利，虽然这已经足够成为原因，更是为了我们整体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灵和心智的完整。我们需要爱神，因为我们需要他，使我们在今生和来世都能够得到满足与充实。这篇讲到绝对不是关于爱神的最终结论，但它让我们反思自己是否以正确和以蒙神悦纳的方式去爱神， 从而将我们的生命和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正确的方式爱神毫不在意，那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也未能遵行最大的诫命。我们需要以最大的诫命为标准审视自己，因为它能显明我们在神面前的真实情况，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是方便的基督徒，仅采纳自己方便的部分，以获得那些虚假的得救感。请记住基督在马可福音8:34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